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0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外甥的脑癌变良性了，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真善人美展2月21号至3月19号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2月20号至3月15号在瓜纳华托两个城市同时举办。美展触动了参观者的心灵。普埃布拉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女议员卡拉·帕拉西奥斯观看了画展后，非常同情中国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苦难。她说，对我们社会如此重要的信息，真善忍被禁止，让我觉得很难过。我认为我们的世界需要更有人性。她建议大家都来观看这个美展，不仅因为作品非常有意义，她更希望人们把真善忍的美好信息带回家。
美国国务院3月20日公布了2022年人权国别报告，报告继续关注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并提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新证据。报告说，中共当局使用行政拘留来恐吓政治活动人士和宗教信仰者，并阻止公众示威，特别是将法轮功学员关押在法治教育中心。一些活动人士和组织指控中共强行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包括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和新疆穆斯林被拘留者等宗教信仰者的器官。
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3月5号和12号参加了纽约奥兰治县高深镇和杰维斯港镇的圣帕崔克游行，与当地民众分享节日的喜悦和真善人的美好。爱尔兰后裔麦卡锡是今年当地圣帕崔克游行的总监，他对法轮功学员的参与表示欢迎。杰维斯港市长凯利·德克尔也说非常好。游行委员会在脸书发文说，感谢法轮大法团体奥兰治县法轮功俱乐部与我们一起纪念圣帕特里克。
加拿大第75届多伦多运动展3月16号至19号在多伦多国际中心举办，法轮功学员设立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不少参观者与学员交流了解法轮功，有的表示认同真善忍的价值，有的表示回到家后一定会学法轮功。门窗公司老板阿米尔很快学会了功法，他说，我感觉很美妙，我的整个身体都感到轻盈放松。他表示会带着太太一起学法轮功，他说，我认为每一天都应该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加拿大多伦多全国家居展3月10号到19号在加拿大能源中心举行，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引人注目，民众纷纷前来现场学功，还有学校老师邀请学员到学校举办教功班。娜塔莉和女儿安德利亚刚来到加拿大8个月，当得知这五套功法能起到净化身体、祛病健身的作用时，娜塔莉马上说，哦，这正是我需要的。他们学完了五套功法。
芬兰万塔市提库里拉高中老师3月16号邀请法轮功学员向35名学生介绍法轮功及被中共迫害的事实。老师和学生们还学练了法轮功的功法。学员介绍了法轮功是什么，1999年之前法轮功在中国广传的盛况，以及1999年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学员举例说明，修炼者不仅练动作，还要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修心性。也就是当发现做不好的时候，找自己看看哪里错了，这样对身心健康非常有益。
居住在法国南部蓝色海岸的法轮功学员2月25号在地中海附近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地区滨海阿尔卑斯省的 Cagnes-sur-Mer 的一个市场上 向人们介绍了法轮大法、法轮功。有的民众现场学功，并说：“我喜欢这些有意义的功法展示。”学员向人们分发真相传单，记录中国共产党23年来对法轮大法学员的血腥迫害和活摘器官的罪行。许多人了解真相后，毫不犹豫地在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3月11号在布加勒斯特统一广场设立真相店，向过往行人介绍法轮功，很多人了解了真相。一位年轻人说：“感觉你们在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散发着美妙的能量，你们给了我一些超凡的东西。”一群中学七年级的女生停下来，了解法轮功真相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对法轮大法对道德的重视印象深刻，同时表示希望在中国的迫害早日结束。
澳大利亚西澳南部沿海郊区库吉于3月11号和12号举办了库吉活力大型社区活动，法轮功学员设立了2个帐篷展位，演示5套功法并义务教功，不少人对学练法轮功感兴趣。询问当地练功地点，有的人当场购买法轮功书籍转法轮，有的人说真善忍原则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努力实践的，它可以使人们过上更加幸福与平和的生活。艾利奥特说：“我觉得法轮功的能量是平和而又积极的。”他还说：“我希望世界上更多地方都能有真善忍，特别是对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我希望学校里能教授真善忍。”
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3月18号应邀前往雅加达庞阿德干警务人员社区，为在职和退休的警员以及家属们介绍法轮功并教授功法。活动受到了社区里长和当地民众的一致好评，所有参与者都兴致勃勃地学练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场面祥和。当地居民希尔达表示，通常做完其他体操后身体会觉得酸痛，但是练完法轮功后，他腰部的酸痛竟然消失不见了。目前许多团体已邀请当地学员前往他们的社区介绍法轮大法。
新加坡法轮佛学会3月4号至12号举办了每个季度一次的为期9天的法轮功学习班，简称9天班，免费教参加者学练法轮功。参加9天班的新学员当中，有的是新加坡本地人，也有的来自马来西亚、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9天班的最后一天，新学员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是如何了解到9天班以及参加9天班后的心得。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外甥的脑癌变良性了，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6日。修炼大法前，我患有很重的病，肝硬化腹水，还有高血压，反正从头到脚全身都是病，一年四季都吃药，中药西药的，一吃就是几年，最后连药都不能见了，人也瘦得只有80多斤了，走路东倒西歪的，倒在地上一睡就是1个多小时，别人以为我是吸毒的，连单位领导看见我都跑，因为他们怕我经常住医院报药费。我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想死了算了，但在我的潜意识中总是有一种渴望，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不能就这么了结此生。那时候我儿子才几岁，也牵挂着他，就这样等啊等啊，等了10多年，到1999年才有朋友告诉我法轮功是佛法，看我练不练，还有书看的。我高兴的一下就站起来了，我说：“练，给我买一套书吧。”我就是这样得的法。我的家人个个都很相信大法，也很明真相，所以我的家人得福报的很多。一，外甥的脑癌变良性了。那是2007年某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在上海打工的外甥的电话。他说他头上长了个瘤子，在后脑勺上经常犯困，在上海大医院检查了好几遍， CT、 B 超、 X 光什么都做了，医生就是不帮他做手术，不告诉他实情，看他太年轻，才19岁，只叫他回到家乡来治。我听完电话被他的病吓呆了，说：“你爸妈知道吗？” 他说，都知道了，他们都在外面打工，没有时间，我才找你的。因为你家在县城住，去医院治病方便些。我说，那你就来吧，把你的病历和所有的检查结果都带回来。我正好有个朋友是个主刀的外科医生。我带着他所有的病历去找朋友医生了解情况。医生一看他的病历，严肃地跟我说，你想听真话吗？我说，当然要听真话，才没带他本人来。他说，前不久我们医院有个职工得的脑瘤和他的一样，部位形状都一模一样，把脑膜都压伤了，动手术不到两个月人就走了。我当时人都傻呆了，我又不敢直说，我又带着病历去找了一个很有名的中医。他看看病历说，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再拖下去很危险，赶快去省城做手术吧。我挺懊丧地回了家，我望着师父的法相说，请师尊救救这孩子吧。正好同修来我家学法，我就跟孩子说，来，和我们一起学法吧。他爽快地答应了，他和我们每人两段地轮流读着转法轮，他很认真地读着法，也读得很好。学完法之后，他说头轻松多了。过了两天，他去省医院去治，又开始进行检查，可是怎么检查也定不了性，定不了性就不能做手术。他母亲又急了，天天在电话里对我哭，他就这么一双儿女，到底该怎么办？我跟他说，你就把他交给师父和大法吧。他说好吧，我就相信大法和师父，我天天帮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一直不停地念，念着念着，第二天医生告诉他，你的检查结果是良性的，可以做手术了。把手术做完，医生觉得很神奇，怎么性质变了呢？这就是明真相，同化大法的奇迹。十多年了，孩子现在挺好的，得福报啊。二，老母亲肾结石消失了。那是2012年，我弟弟带着80岁的母亲来我家，在本地医院做的 B 超片子，诊断肾结石。到我家住下来之后，老母亲跟我说她不想做手术。我说为什么不想做手术？她说怕死在医院里，不能进家门。我说我倒有一个好办法，就看你信不信我师父，明不明大法真相。她说我就信你师父和大法。她说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办了住院手续，住了院，在医院里各种检查都做了，就是结石没有了。医生说，奇了怪了，怎么就没有了？你们法轮功这么神，到底有什么法术？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当然神奇。这几天老母亲做检查，我在那儿讲真相，他就帮着讲，你们都信吧，你看我结石都化掉了，不用动手术了，多好。大家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得福报。三，脑中风痊愈。那是2013年，老母亲再一次中风，倒在地上不能起来了。当时只有她一人在家，我弟妹带着孙子到外面打麻将去了。等她回家，看到母亲倒在地上昏睡，五官都变形了，嘴都歪得不像样了，话也不会说了。我弟妹晚上打电话给我说了母亲的事，等我和二妹赶到家已经凌晨一点多了，老母亲全身上下都是屎和尿，臭翻了，东西也喂不进去，这边喂那边掉怎么办，也只好流失了。等到第三天出太阳了，我们仨姑嫂把老母亲弄到外面来，把卫生全搞好，把她放在大门边躺着晒太阳。我就问她，你还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他眼睛瞪着我。我说帮着你念，但你心里也要跟我念。他点着头。就这样不停地念，念着念着他能发声了，但是话讲不全。再念着，念着念着他口齿清楚了。就这样念了两个多小时，他嘴巴正了，喂食不流了。等其他弟妹们都回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吓人了。 但是身体一边不能动。就这样，我们帮他找个保姆护理他，四个月就痊愈了。母亲明真相同化大法又多活了九年。四，明真相粉碎性骨折痊愈。那是2016年5月份，我小弟起房子，起基础旧围墙没有拆掉。我弟妹娘家的哥哥来帮忙，他哥哥把我弟弟叫过来看什么东西。刚走到他身边，围墙垮掉了，他哥哥当时就死掉了。我弟弟被水泥砖埋着，只露着头。等把水泥砖搬开，他完全不能动，腰、骨盆全砸碎了，脚也砸了好大一个口子，缝了好几针。送到病房，他痛得乱叫。我看到真是可怜，我就问他，我师父的法你听吗？他立刻回答，我听。我就把 MP3 挂在病房门上面，他日夜不停地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开始听法就没有脚痛了。我天天给他送 MP3, 也天天在医院病房给其他人讲真相。讲真相时要有不听的，我小弟两口子就帮着讲。我姐学的是佛法，你看我伤这么重，片子都在那儿摆着，你们看看吧。你们看我一天都没有叫一声疼，很神奇吧？接个护身符保平安多好。小弟在医院住了40天，出院回家了，在家里休息了两个多月，八月底上班去了，到农历年底回家过年，医生要照个片子做复查，结果医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就找不到一点痕迹呢？医生叫我小弟背着他在医院里跑，才相信他恢复得那么好，叫小弟把片子给他留在医院里做教案。我跟医生说，我小弟恢复那么好也不全是你们的功劳，你知道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法轮大法是佛法。医生说他知道大法好，很认可。我也帮他做了三退，医生说从今以后我和小弟是兄弟，他的大姐就是我的大姐，我永远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大法。谢谢师尊慈悲救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宇宙大法已经传遍了地球，愿有缘人都能同化大法，在法中受益。
接下来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法轮功学员费淑琴2013年被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13年，于2023年2月16日下午2点左右在黑龙江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77岁。2013年过新年期间，当时的黑龙江省省长王宪奎在哈同高速公路依兰至红克力地段看见跨线桥上悬挂的法轮大法好、法办周永康等内容的标语后，直接下令黑龙江省公安厅省政法委副书记孙永波立案追查。2013年3月29日，依兰县、方正县、通河县三县共6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吉林辽源市东丰县法轮功学员王荣源被非法判刑3年9个月，于去年11月11号送往吉林省女子监狱，至今不让家属见面。王荣源去年2月6号晚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警察绑架，非法抄家。
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赵鑫阿杜比塞义的良言告诉百姓，却遭便衣警察暴力绑架，在吉林市看守所七旬的他被非法关押四月余，历经苦难和摧残，致使原本健康的他血压升高，变邪变浓，仍被船营区公检法非法判刑一年，监外执行。2022年12月上旬凄惨离世，终年71岁。
山东青岛市黄岛区法轮功学员段桂秀2021年11月给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郭小辉邮寄了一封祝你平安信，被非法抄家绑架。今年3月17号他被青岛市黄岛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2万元。段桂秀已经当庭口头提出上诉，因为体检身体不合格，段桂秀现在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市黄岛区引珠派出所。
湖南郴州市七旬法轮功学员黄小芬据悉再次被非法判刑两年半。他曾在2017年4月被北湖区国保非法入室绑架构陷，被北湖区法院原判三年。2022年7月20日下午4点左右，黄小芬与法轮功学员古志芬在郴州市马家坪附近一出租屋被北湖区公安局的警察非法抄家绑架。黄小芬于2022年8月份回家，2023年3月12日亲戚说他在十多天前被非法判刑两年半，具体情况待查。
湖南祁东县法轮功学员蒋平田女士2020年8月被绑架后遭诬判一年半，在长沙女子监狱受尽酷刑折磨。她在去年2月4号出魔窟后身体无法康复，去年12月10号含冤离世，终年70岁。因坚持真善人信仰，蒋平田多次遭中共迫害，她曾两次被非法判刑共10年，遭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
四川成都市法轮功学员杨静被警察从家中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至今已经两年，于2023年1月6日、2月14日两次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款8000元。2021年3月3日，杨静在公交车上送了一个 U 盘给一位女子，遭恶意举报。3月12日，杨静被国保非法抄家绑架。
辽宁朝阳市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法轮功学员陈华女士，去年6月1号被警察绑架，约于同年7月初被构陷到检察院，日前被喀左县公检法非法判刑一年。据悉，警方构陷陈华的罪名是勾结海外反华势力，因为他曾到国外探望子女。
辽宁葫芦岛市南票新区打鱼山法轮功学员张爱民2023年2月15日被连山区法院非法开庭，2月21日被网判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家属多次给法官及院长杨书泽打电话要判决书，法官张亮不给。2022年8月19日早上，南票新区济屯派出所四五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了张爱民、董艳红夫妇，同时被绑架的还有法轮功学员刘全旺、崔兵。2023年1月4日，连山区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释放董艳红回家，而张爱民被构陷到连山区法院。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约于2022年12月底对刘全旺、崔兵分别非法判刑五年、两年。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赵启明、王建华夫妇因长期遭中共迫害，分别于2022年、2018年含冤去世。王建华的父母因为伤心、劳累过度也相继离世。原本一个和美的五口之家被中共迫害的仅剩孤女一人。王建华因不放弃修炼大法，多次遭迫害，生活不能自理。赵启明原是大连煤气公司职工，2001年因为大法说句公道话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教养院。期间他经历了大连劳教所残酷的319群体迫害，身体留下暗疾。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索取到负起责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1日。最近不止一个同修说，最近我才知道怎样修。实际我也有同感，以前我常常感觉，我这是修吗？我这么多的人心，我在修吗？那现在为什么是修炼的感觉呢？对此我稍有感悟，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在师尊的讲法中，我们知道大法修炼是由微观到表面，一层层由内往外修的，修好一层就隔开一层，所以修炼人的感觉是突然明白了一层法理，身体精神都为之一振，但不久 似乎类似的事情又出现，开始时又有些迷茫。实际，人感觉中的最容易出现、最反复出现、最执着的，就是最表面、最外层的，这些在人中形成的观念、经验、喜好、追求等。因为这是在生命层次的表层，所以它最低下，但是却是大法修炼中最后才要修好归正的。师尊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揭开了三界中各层的天盖，道破了关于人的最根本的谜底，已经全面拉开了法正人间的序幕。大法弟子也到了最后脱离人，完全迈向神的修炼进程，一切都到了表面，所以就有了最直接、最强烈的感觉，就是知道了怎样修了。天象使然，就像今年五一三世界大法日征稿的要求一样，要由索取转向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师尊在《转法轮》《论语》中说，世人能够符合他，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他，你就是个得道者、神。希望同修们都能有符合大法、把握好这神圣的稍纵即逝的机缘，同化大法，由好人升华到真正修炼人，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机缘，踊跃投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9日。为了更好地引导世人正面了解和认识法轮大法，明慧网每年都要举办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活动，希望同修珍惜这个机缘，把自己受益的真实经历和感触写出来，以正视大法。每年庆祝五一三法轮大法日的稿件在明慧网刊登后，有很好的效果，有的世人被震撼而走入了修炼，不精进的同修也开始努力改变懈怠的状态。庆祝法轮大法日的稿件有如此大的效力，作为修炼法轮大法的受益者，为什么不能克服一些阻力，用心参与投稿呢？对于征稿通知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有很多同修都是感同身受的。在大陆的高压环境下，有些同修在怕心、年龄大了等多种因素的干扰下，多在家里学法练功，却很少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也很少散发真相资料，甚至有的根本就不出来讲真相发资料。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果没有完成使命，没有兑现曾经与创世主签下的誓约，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是非常的清楚，最后的结局中有个审判和最终的了断啊。借这个征稿机缘，奋力突破那无形中一直在索取、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这个不良状态，通过学法归正，从内心去认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坚信大法的无边法力，坚信师父时刻就在身边，去做大法弟子此时最应该做好的事。我们是师父的亲传弟子，是大法中最直接的受益者，我们只知从大法不断地去索取而不付出，这是师父所要的吗？师父希望着大法弟子们圆满完成助世救人的使命，师父期望着世界众生都得到大法的救度而走入新的宇宙。法正人间已经拉开了序幕，在这么紧迫的形势下，我们该如何加强正念，把握住仅剩的这段时间，提起精神来做好该做的呢？在邪党近24年的打压迫害中，我们历经血雨腥风，面对巨难，我们披荆斩棘，从未退缩，持之以恒地把大法的真相 遍洒世间的每个角落，多么的可贵和伟大。写出您在十恶独世、乱象丛生中始终秉持着真诚、善良、忍让的理念，把这圣洁高贵的思想品质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写出您是如何按照大法的指导修炼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写出您因见证大法的神奇和殊胜，破除了无神论的禁锢，坚定地走在神路上的过程，写出您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亲历的一个个故事，让世人认识到法轮大法是在引领人们返本归真，找到生命的真正归宿。写出这些以见证法轮大法的伟大，使法轮大法在造就着慈悲、善良、无私无我的伟大生命，是法轮大法在给末劫的世界众生创造着得到救度的机缘。我们在写修炼大法的经历时，是在无私而慈悲地把法轮大法的美好播撒给那些亟待救助的世人，也是在用心讴歌法轮大法的无量恩德，用心赞颂大法师父的伟大，表达和体现着我们对大法和大法师父的无限感恩。希望更多的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机缘，用心参与。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帮我提高，师父护我精进，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0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稳地走到现在。当我遇难时，师父赐给我智慧，加持我正念，帮我化险为夷。当我消沉时，师父安排同修来鼓励我，帮助我，同时也给我创造修炼的环境，促使我不断的提高。下面将自己一年多来放下人心执着，归正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同修帮我提高。同修 Z 来我的店里工作接近一年半的时间了，来的目的不是在我这里多赚钱，也不是为技术而来，就想在我这里能找时间多学学法，在一起能互相提高，多做点证实大法的事情。我们都非常珍惜这个环境，希望能在一起讲好真相，多救人。我店的工作是个技术活， Z 同修的性格比较慢，而且特别认真，技术活方面又不太熟悉，而我的脾气比较急，说话直白，和同修的性格正好相反。看到他的一些不足，我就会指点他怎么做，而他就说我有显示心。起初我还是知道向内找，好好把握心性，可是时间久了，互相都看不惯对方的做事和说话方式，很多时候就和同修理论起来。本想和他在法上交流交流，可我越说越来气。他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行了行了，不和你争犟。给我的感觉好像他自己姿态很高的样子，这一下子更触及了我隐藏很深的争斗心和不顾别人的感受说出来就痛快的挡文化，还夹杂着妒忌心、怨恨心、看不上同修的心都上来了，对同修一下子来个大爆发。同修很能忍，不与我理论，但他心里感觉很是委屈，我好几次看到他在偷偷的抹眼泪。我知道自己已经伤害了同修，也在同修身上损了很多德，但是自己也是感到很委屈。我的出发点都是为同修好，在我店不缺人员的情况下，我开工资让他来上班，不就是为他能在法上提高创造机会吗？他却这样对我。此时我不但没有向内找，反而更看不上他，没有一点包容心了，对同修说话的语气很强势，心里就在想， 同修啊，你快到别的同修那里去吧。在小组学法时，同修们多次提醒我要向内找，说 Z 同修是帮我提高的，应该感谢 Z 同修给我提高的机会。我也明白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是师父给安排好了的，他的路我的路都是安排好了的。我俩能够在一起工作修炼，为的是我俩能够共同提高，我怎么还能向外推同修呢？他来这里能是偶然的吗？是我有太多的人心了。有一个阶段，自己全身都有点肿胀的感觉，手指头也肿胀了。我悟到，手指肿胀就是执着肿胀，就是有大执着了，自己已经不在法上了。当时练功也不能入境，甚至消极的不练功了。我求师父帮助我，并加大力度多学法。师父用法点醒了我，修炼就是修自己，真善忍，那才是我要达到的标准。同修怎么样由师父管，转变观念，只管把我自己修好，要多看同修的优点，去掉这个不好的思想，努力的排斥他，不要他，这不是真我，是后天形成的假我在左右真我，不让我提高的，我绝不上旧势力的当。之后每天晚上下班后，我都要反思一下自己今天的心性有没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每天我都会找到很多的人心，特别是一身的党文化，说话语气很强势，急躁，急功近利，有很多都意识不到了。这些人心在反反复复地消磨我的意志，使我突破的每一关都是那么的艰难。师父慈悲，为了我和同修能够共同提高，苦心安排我俩在一起互相磨练，我俩却不会修，彼此向外找，听到不好听的话就互相埋怨。现在想起来真是对不起师父。第二部分，师父帮我们化解磨难。因为心性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突然有一天，我店里被不明真相的人给诬告了，来了两个警察，到店里就乱翻。同修包里有《转法轮》和《红银六》两本大法书，就把同修带走了。我很着急，心疼大法书和同修，我赶紧把店里收拾好，又去同修家把大法书保护好，让他家人去所里要人。晚上派出所的人就去同修家抄了家，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有翻到。第二天，同修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安全地回到家中。同修回来后，我了解了他在派出所里的一些情况，警察问了一些我的个人信息，并让同修指认我的照片，确定店是不是我开的，同修都如实地交代了。我听后心里很平静，不但没有责怪同修，也没有一点怨恨他。我告诉同修说，没有事的，我有师父管，你放心吧，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我俩真的都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了，找找这次被邪恶迫害干扰的教训，让邪恶无空可钻。在修炼的路上，师父只看我们修得好的一面，不记我们的过，发现不好改过就行。同修觉得对不起我，哭得很伤心。我也不想让同修太自责，安慰同修说，这只是我们修炼的过程，修炼的路，不要太难过，能改过就行。我让他在家多学学法，调整一下自己。一周后，他又来我店上班了。现在我俩已经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遇事向内找，一丝一念归正自己，多学法，努力保持一个良好的修炼人的状态，也没有看不上对方的心了，同修也比以前智慧多了。在这个过程中， 是师父帮我俩承受和化解了这场磨难，是师父看我俩真有想修好的心，帮我俩把这些心拿掉了。我现在对同修的怨恨心、妒忌心和嫌弃的心都没有了，心里真是既敞亮又轻快。最近我又被一个怕的物质给笼罩着，店里去了新客户，有陌生的面孔，我又生出了怕心和疑心，总想这是不是来店里跟踪监视我的，所以在讲真相这方面就挑人了。我知道这也是修炼路上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必须要修掉的。在以后的修炼路上，我会更加珍惜和把握好师父给我安排的一切提高的机会，做到实修真修，跟随师父的正法进程，走好修炼路，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死亡，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2日。死亡是生老病死人生规律之一，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几次亲友邻人的离世。这几年发现很多修炼很多年的同修对死亡还没看透，可能是眼见为实，没有亲眼见证，也就没有切身感受，所以当亲身遇到家人因故去世，或者因为父母年老去世时，会情不自禁感到极度悲伤，沉浸在缅怀、遗憾、后悔等思绪中难以自拔。实际上不管从哪个角度讲，对生者来说，珍惜过往的回忆，从中成长成熟，过好今后的人生，才是不容自己选择的前提下最好的选择。那种失去的痛感与东方文化的观念有很大关系，因为西方文化虽然没有明确的轮回概念，但是很看重逝者生前的美好、死后的安息，以及与逝者以后的重逢，而东方文化似乎更强调生者的损失。这里更想说的是，作为修炼人，如果亲人去世这件事太让自己动心，则还是要明确自己想跳出来的意愿。曾遇到一位中老年同修，丈夫去世了，孙女去世了，她悲痛欲绝，拒绝理解和接受现实。虽然花了很多年，问遍周围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最后把自己折磨得形容枯槁、精疲力尽。有学员家人去世了，把逝者供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不但供吃食，还供普渡济世音乐，却没想过这让逝者如何承受。还有配偶或父母去世后感到心绪难平，失去生活意义的等等，太多的事例。如果看常人中的理，周易损说，象曰，山下有泽，君子以成分治愈，大意是山高出于地，泽低洼于地，水泽的低映出山的高。君子看到山高水低之后，应知道戒止自己的愤怒，戒掉自己的欲望，不自损，成为高山而不是水泽。如果看修炼的理，在个人修炼时期，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给我们讲过，人死亡了，只是你最大一层分子，就是人的躯壳，表面这层分子在这个空间中死亡了，脱掉了，而你真正的由微观物质构成的身体怎么会死亡呢？现代人说的死亡并非生命真正的死亡，而且修炼人不难理解，生死相隔的两方，如果其中一边放不下，对双方可能产生复杂的后果。常人中有些影片，大意是死了的人对生前的人和事无法释怀，造成自己无法过渡到应去的下一个地方。尽管不一定准确，却也是宇宙中真相的反应。反之，当生者不放手时，
逝者也难安宁和解脱，也可能受到影响。我是一个修炼人，当年父亲被旧势力弄走时，也有过强烈的悲和痛，时好时坏持续了多年。回首过去那段时间，自己很清楚去世不是死亡，可为什么还有难耐的痛苦呢？是从小无法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而未来和父亲美好相处的可能性也被永远剥夺了，而产生的不甘。只有放下了之后，才感到了释然，不再搅扰不清。如果把人情和欲望比为水或灰尘的话，真正放下了，就再也不起涟漪，惹不起尘埃。看不透死，其实也就是看不透生。没有无数次的死，我们今天根本不会有生为人身，生与师父与大法同在世间的机缘。看透生死才是我们修炼人应有的豁达与境界。那些欲望不但带不进新宇宙，还会给逝者生者都造成困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说，考验面前见真性。让我们一起记住师父的话，拿出本性的一面，正视人生和修炼中遇到的任何考验。其实看透了生死之后，生死也就不成其为对我们的考验了。个人目前的点滴拙见，仅与也愿意思考这个问题的同修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母亲现渊羽时我们走过的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6号。我把这一年多和母亲走过的一段修炼路的心得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路要自己走。在我们的修炼群体中，有很多是整个家族或家里的很多亲人都得法了，既是家人又是同修。我和我的母亲也是这样，母亲和女儿只是这一世的姻缘，同修才是我们应该珍惜的圣缘。然而我却把母女情放在了同修之上，在配合母亲同修否定亲戚迫害过程中走了一段弯路，幸得师父点化，规整了修炼的路，希望同修们以我为戒。母亲在发真相挂历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恶意举报后，被非法判了一年冤狱，出狱后半年被社保局非法停发了养老金。停发养老金在常人的法律中也是没有依据的，是非法的，我们可以运用常人的法律来否定经济迫害。我和母亲都没有接触过法律，可谓一窍不通，想运用法律那就得先学习法律。母亲说自己年纪大，学东西慢，文化水平不行。我知道母亲不想学，畏难，我也不想给母亲增加压力，毕竟母亲刚从黑窝出来不久，心性还不太稳定。我也觉得母亲受苦了，那我就多做点吧。法律知识我学，真相信我写，法律文书都由我写，所有的事都由我联系。我想把母亲保护起来，我努力的做事，却没有让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一审败诉后，我反思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师父借家人的嘴点化我，不是母亲在修，是在修我。我一下悟到是我在包揽母亲该走的修炼路，没有让母亲在这过程中提高上来，还助长了母亲的依赖心。我现在母女情中也没修出来，既想让母亲提高，又不想让母亲承受困难，我很纠结，很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定要把心摆正，修炼谁也代替不了，只有你自己真正的去修炼，自己才能提高层次。我知道不能再包办代替了，修炼是严肃的，谁也代替不了。我鼓励母亲要破除人的观念，不要认为自己年纪大，文化水平不行，大法就是开智开慧的，既然这条修炼的路摆在面前了，就由我们要修取的人心观念，从而提高上来走过去。 母亲在法理上提高上来了，自己也能给单位领导写真相信了，发给我看，我真心觉得写得很好。一审败诉后，我们马上提起上诉。我把上诉状写好后，母亲开始主动学习法律知识，并且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因为依赖律师，结果律师并没有尽力，所以这次决定不请律师了，自己上法庭，也不通知同修们为自己发正念了，不能占用同修们的宝贵时间了，有师在，有法在，足矣了。母亲有了很强的正念。二审结束不到十天，就寄来了法律文书，驳回了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当我们帮助亲人同修过关过难时，要当好配角，不能越俎代庖，让亲人同修真正的在法上提高，才是为他们好，才能走过关难。我们不只是亲人，更是同修。第二部分，法律不是否定迫害的保障。我们知道，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任何迫害都是非法的，所以同修们运用法律反迫害、救度世人是很好的方式，但有时结果却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因为我们走的是修炼的路，有更高的因素在起干扰、破坏作用。利用法律是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符合常人的一种方式，只有我们在法中不断修炼提高，破除另外空间操控常人的邪恶因素后，法律才能唤醒世人的正念，让世人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做任何正实法的事情，都和我们在法上的修炼提高有直接关系。大法是破除一切迫害的根本保障。第三部分，大法弟子是整体。母亲和我说，二审结束从法庭出来后，看到法院周围有很多同修在默默地为母亲同修发正念，几乎都是不认识的同修，没有通知同修们，怎么来了这么多人？我想到母亲同修的事情，每次都被当地的同修及时发往明慧网，明慧网每次都做了及时的报道，一定是同修们看了明慧网的报道，主动配合来为母亲同修发正念的。同修们的无私境界令人感动，明慧网把全世界的大法弟子联系成一个圆融的整体。明慧网论坛等是宝藏网站，我们正实法反迫害中所用的东西应有尽有，同修们需要什么就去学吧，修取依赖心，走正自己的修炼路。感谢大法网站同修们的辛勤付出。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